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2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走法律程序反迫害救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3号。家人同修在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为了营救同修，更为救度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在第一时间我写了法律文书，阐述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参与迫害的人才是真正的犯罪，同时用慈悲心讲述大法的真相。我将真相资料、法律文书当面递交辖区派出所领导人，参与抄家、非法抓人派出所领导人，通过邮寄方式邮寄给公安局长、国保大队长等。在做的过程中，只是想让那些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度。师父早已铺垫好了一切，我不过是去走那一过程而已。为了更有力度地证实法救众生，我又联系了正义律师，期间有同修说不请律师。我知道律师是协助我们办事，但我们不能依赖律师，我们要演好主角，只是利用律师的身份来做我们要做的事。在同修被非法关押的第七天，我便带着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把复印好的法律文书手写真相递交看守所、看守所住所监察室。家属不能进所，外面窗口只有看守所综合办公室的一个电话，我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我要递交材料。当然通话的过程也是救众生的过程，大法弟子要有正念、有正气，堂堂正正地跟他们讲，但又不能跟他们发生冲突，避免争斗要运用智慧。开始他们让我把材料递交给办案单位，后来又说我不能要求他做什么，言外之意不能给他出难题叫他放人。我说我不为难你，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明白。最后他让我把材料放在门外桌上。从看守所出来，在去国保大队的路上接到常人朋友的电话，前两天他帮我到看守所给同修往卡里打钱，他问我在哪儿，我告诉他带律师去看守所看望家人，他欲言又止。事后他告诉我，他在看守所工作的朋友是个中队长，我带律师一到看守所，那个中队长就给他打电话说某某指我来了，带着律师来了，律师是某某大城市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请律师在常人中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关于请不请律师，我觉得只要有经济能力，本人愿意请那就没问题。况且在跟律师去办案单位国保大队时，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递交材料、真相信等。我们做事的基点一定要摆正，要证实法救众生，不要只为营救同修而营救同修，那就本末倒置了。在同修被非法关押30天时，明白大法真相的小妹让我到看守所给家人同修打钱。我知道同修的钱还花不完，小妹非让我去，理由是妹夫那天有时间开车送我。我想去就去吧，去了跟那里的狱警哪怕讲一句真相也不白来。那是个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春天，在同修被非法关押一个月里，我马不停蹄地跑这儿跑那儿，没那个心情欣赏路边树上的花。那天不知怎的，我一下子轻松了，给同修打了100元钱，只为让同修知道我去看他了，为他添正念。然后我给里面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收到钱了，我告诉他们我的家人没有违法犯罪，信仰是全人类的天赋人权，剥夺信仰才是真正的犯罪。令我没想到的是，他们一句话也没说，直到我讲完才语气温和地说了一句知道了。我心情愉悦，那一天家人同修被关在那里好像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再为情所累，那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的恩赏。在同修被非法关押37天时，国保大队给我打电话变更强制措施，同修被放回家。 我知道同修回家不是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我和同修交流，法律文书和真相材料还得继续写，继续递。同修也愿意这么做。我们又向办案单位国保大队递交了撤案申请书和真相信。在师父的安排和加持下，递交过程出奇的顺利。我深深感知师父为我们的付出，为我们所承担的一切。如果没有师父，师父早已为我们铺垫好，我们是寸步难行的。当案卷被递交到检察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将撤案申诉书、不予起诉申请书、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和真相信一起递交给了检察官，并给他讲真相。期间，我又到检察院给检察长递材料，让更多的检察院工作人员了解真相，明白真相。那些工作人员也很认同，愿意将材料转交检察长。也许是他们的事前大愿，愿在此时助大法弟子一臂之力，为他们的生命选择美好未来。有位很好的同修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一次在检察院，一次在邮局，我们不期而遇。我当时想，怎么这么巧，法点给我，师父安排我们共同携手往前走，相互鼓励，互相扶持。相同的事在法院我们又做了一遍，我写辩护词，除在法律方面讲明我们不违法，是他们在枉法办案，更多的是讲真相。大法教导我们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每到一个单位，我都把材料递给最高领导一份，他们都是众生中的一员，给他们得救的机会。他们为了阻止我做家人同修的辩护人，让我开无犯罪记录证明。当然，关键时候绝不再配合他们。我们只是利用这些机会为众生讲真相，他们不配来审我们，也是为了让他们少犯罪，不给他们妄判大法弟子的机会。一路走来，事无巨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开道，与我们同行。有师父的精心安排、保护与加持，有些事看似难度很大，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很轻松的、自然的跨越了。真是人神一念，天壤之别。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师恩浩荡，师恩如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寒风中的眼泪》，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1日。多少年来，相信很多同修都和我一样，在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会遇到几度拒绝真相的世人。只要我们一开口讲真相，有的摆手不听，有的慌忙跑开，有的怎么扎心怎么说，有的呛得你身心受挫，凡此种种。对于几度拒绝真相的世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对其讲真相，而是改变讲真相的策略，换种方式，最终使他们明白真相，选择三退得救。一，专门说扎心话的阿姨，听了六七次真相后三退了。多年前讲真相时遇到一位客户阿姨，因为彼此有业务往来，经常见面。那时我还不到30岁，刚被迫害回来。这个阿姨知道我因发真相光盘被迫害的事情，每次对她讲真相，阿姨都呛我，还跟我说这个，你在里面没蹲够咋的。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句话是最扎心的话。阿姨这句扎心的话却对我说了5-6次，每次都令我备受伤害， 身心受挫。记得有一次正值寒冬，阿姨依旧拒绝真相，重复着这句扎心的话。我走出门，站在公交站台，感到身心受伤，泪流满面，寒风中是我无法止住的眼泪。每次往来，我依旧跟这位阿姨讲真相，劝三退，这样大概讲了六七次，阿姨终于明白过来，同意了三退。二，大声叫嚷拒听真相的邻居母亲，最终明白真相三退。我每次从市场经过的时候，都能看见老邻居的母亲在捡破烂儿。第一次我跟她讲真相，她一听法轮功，慌忙跑开了。第二次碰到时，我又跟她讲真相，她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嚷着不听真相，还引来周围人都朝我们看，当时的场面有些尴尬。我就换了一种方式，再见面不提真相了，因为她捡破烂儿，我就把买的蔬菜或水果分给他点儿，每次他也都要。这样几次三番，再遇到，我再诚恳地告诉他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能接受了，最后明白真相，选择了三退。三，邻居大叔摆手拒绝听真相，最后选择三退得救。父母家的邻居大叔同修给其讲真相被拒绝，后来这位大叔有病，在医院住院手术，回来后整个人消瘦成病态。有一次碰到，我跟大叔讲真相，他一边走一边摆手，还是不听。我一看直来直去的讲真相不行，就换种方式，每次再见到大叔不说真相，只是关心地问问，病是不是好一些了，或者问问身体是不是好点了。这样来回问了几次。那一天，大叔坐在他家台阶上看手机，我走上去跟大叔打招呼，叔，看手机呢？其实咱们左邻右舍住了这么多年，你也知道我这孩子什么样，现在的肺炎不是什么肺炎，如果是肺炎，你打打点滴消消炎就完事儿了，这东西是瘟疫，大面积死人，而且无药可治，三年多疫情死了4亿多人。共产邪党现在什么样？贪污腐败，黄赌毒恶黑，五毒俱全，这样的人能有好下场吗？认同支持他的人能有好下场吗？现在全中国有超过4亿多人都三退了，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把你入的少先队退了，希望你能远离瘟疫，保平安。大叔很痛快地同意了三退。当今的世人都是应该得救的，只是因受邪党的谎言灌输迷惑，一时无法找回自己的本性。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应锲而不舍，智慧地讲清真相，使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从而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下滑从脱离学法环境开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4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曾长期掉队，和儿子的心性观长期过不去。去年冬天，我们娘俩矛盾激化，极度的痛苦使我幡然醒悟，重新修炼。作为长期掉队的我来说，最痛悔的就是没有听师父的话。 我的下滑是从脱离学法环境开始的。离开了同修们，起初我可以做到很精进，学法量比在小组时还多，也认为自己有实修的基础和对法的坚定不移，是会兼修到底的。殊不知温水煮青蛙般渐渐的就掉下去了。这个过程不易察觉，等到一朝惊醒，可能已经到了绝境。旧势力死盯着每个学员，尤其是对那些已经走上他们安排的路的学员，他们会用尽一切招数往下拖你，绝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不是师父的洪恩浩荡，我们也许就真的失去了这万古机缘。现在想想，我都心有余悸。曾经的我不听师父的话，偏离了师父安排的路，多么狂妄，多么愚昧。庆幸在师父的有序安排下，我终于又走回了修炼的路，跟上了正法进程。目前我家是学法点，几个同修形成了比学比修的修炼环境。我特别想跟刚走回来的同修说，因为我们错过了许多修炼提高的机会，再想精进会吃更多的苦，那种苦有时可能不是有形的，而是思想深处的那种神性与魔性的博弈，正与邪的大战，体现在你需要提高的一关一难中。如果把握不好，那种苦会随时摧毁你再精进的意志，使你再度沉沦，毁于一旦。我们只有奋起直追，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我自己的体悟是，听师父的话，真心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一思一念都要正，这样才会真正走回来。希望掉队的同修奋起直追，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下面我想把近期在与儿子的关系上修去根本执着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们交流。儿子小的时候是个听话的乖孩子，但是上高中以后变得非常叛逆，我想尽了种种办法都没能改变他。这个暑假开始了，我从修自己向内找开始，一步一步走出了旧势力安排的死关。一，对照儿子的言行，找出自己的不纯。一天，我和儿子去超市买排骨，儿子看到一块排骨上有一块肉，仅有丝缕相连，就想用夹子把骨头弄掉，只要肉。我赶紧制止，说，咱不能这样干。骨头和肉一起才卖这个价，你把肉弄下来，光剩骨头就没人买了，这种贪便宜的事不能干，会损德。儿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制止了孩子的行为，我心里却有些不安。仔细一找，原来我也有这颗贪小便宜的心，自己刚才挑骨头，不也在挑来挑去吗？原来孩子的行为映照出的是我这颗私心啊。我赶紧归正自己，从那以后买东西再也不挑挑拣拣了。快开学了，孩子有些浮躁，站不稳坐不住的。我说了他，但他依然稳不下来。我向内一找，这才发现浮躁的是我啊。这些天我就在心里暗自雀跃，终于开学了，我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做大法的事了。这颗不踏实的心，不就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党文化因素吗？我明白了，这是一颗私心，还用做大法的事来包装。我赶紧消除党文化因素，去掉易受外界影响而不踏实的心。我要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由于自己长时间没有跟上正法进程，所以对待孩子的学习问题上跟国内家长一样， 各种内卷奋斗。所以面对善良懂事的孩子变得叛逆时，我用尽了人的办法，结果是孩子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开始我没悟到这是在去我的根本执着，只是在消极中无可奈何的承受，不向内找，不在法上修，还不断地给孩子灌输什么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有出息之类的，不知不觉走在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当我真的走回修炼，在三件事上精进时，才发现儿子的状态就是来成就我的啊。由于对儿子的情，我一直运用高压，让他拼命学习，这里面充满了争斗心、妒忌心，以及极强的想改变别人的党文化因素。这也造成我没有从法上用正理去教育孩子。作为大法弟子，却忘了这世上的人都是为法来的。我跟儿子的缘分不就是为了法吗？我不带他走正路，还往实证科学无神论上推他。通过大量学法，我悟道，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走师父安排的路，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及时归正自己，我不要旧势力的安排，信师信法，把儿子的一切交给师父，听师父的安排，因为儿子也是师父的亲人。我不会再因为执着心不去被旧势力钻空子。通过大量学法，发正念，不断的排斥，这颗顽石般的心松动了。就在开学前期，我感觉释然了。随着我不断归正自己，儿子也在一点点的变化。他曾跟我学过两遍转法轮，每天早上跟我一起听修炼故事。一天我收拾他的书包，无意间看到他给同学写的一封真相信，篇幅很长，密密麻麻两页多，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对大法的坚信和对同学的真诚。我一下子惊呆了，他从来没跟我交流过这些。我没想到他对大法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其中写道，佛是慈悲的，不会计较人的过错，只要诚心忏悔，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他还写道，你知道贵州藏字石吗？是老天要灭中共，所以你不要给邪党站队。看到儿子对法理解那么深刻，一字一句没有私心杂念，我感到欣慰。有一天儿子打球回来，捡回一份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上面很脏，沾了一片火锅红油，可能是不明真相的人丢的。我用纸巾仔细擦了好几遍，油污还是擦不掉。我心里很难受，就把经文放到了抽屉里，心想自己留着吧。几天后打开抽屉，发现经文居然变得干干净净，一点污渍都没有了，跟新的一样。感恩师尊，让一切恢复到最纯净的状态。大法能归正一切，只要我们敢于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交给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想电我的管教被电》，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8日。我1998年得法，初期不懂得修心，只知道大法好。1999年720后，也参与一些讲真相救人的项目。2003年在发放真相时被恶人举报，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当时正是恶党行恶的最疯狂时期，我没少遭受酷刑折磨，同时也见证了一些大法的神奇。如今还清楚地记得被派出所非法抓捕的那天晚上，恶警对我实施了残酷的迫害。一个1.89米的大个子所长上来就狠狠地打我一顿嘴巴，还不解气，就又抄起警棍朝我的后背猛击三下。我当时就觉得不会出气儿了，五脏六腑也找不到感觉了，就好像被击碎了一样，眼睛瞳孔放大，嘴也张到了极限。但当时我还没有倒下，心里还明白，马上在心里喊：“师傅救我！”这一下气儿上来了。当时行恶的人看出我不行了，又把我绑在老虎凳上，胸、胳膊用铁棍子别住，手铐、脚镣也都绑上。然后所长拿着矿泉水瓶指使另一个警察去灌水，说两遍警察没动。其实那个所长也不太想亲自行这个恶，因我刚进屋时曾经给他讲真相，当时屋里就他一人。我说：“兄弟，你干这一行，听姐跟你说几句话啊，你不要再参与打人了。”他问：“怎么的？”我说：“你打别人的时候，那人身上的病会跑到你身上的。”他没吱声，所以他想指使别人去干坏事。见那警察没动，他便气呼呼地把矿泉水瓶灌满，从我的头顶浇下来，连续灌了好几瓶才罢手。那是十月末的时候，东北的天气已经很凉，尤其是晚上就更感凉意。我当时被灌成一个大水包，我当时已经穿了毛衣和外套，全部浇个呱呱透。然后他又拿来电棍准备电我，坐在我的对面，伸手就电我的膝盖。当时我脑海中突然想起，恶人行恶不停，大法弟子正念不止，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选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我就这样正在想这句话时，就听那所长哎呦一声，同时就看那电棍顺着他的胳膊冒火星，把他电得妈呀一声大叫，立即把电棍扔出去好远，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他怎么跑电呢，然后放弃了对我的暴力。这时也不知是晚上几点了，警察们多数都走了，剩下的一个恶警一脚把我连绑我的铁凳子蹬到窗前，把窗户打开，让冷风直接全部吹到我那湿透的身上。这一个晚上就冻得我一直打哑梆鼓，咯咯直响。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市里610来两个人，对我进行非法审讯，我就对他们讲真相。但是因自己那时学法少，法理不清，也只是讲一讲大法的美好和我在大法中受益。突然那个审问的人说：“你看他刚才一直哆嗦，现在说起他们的事儿来他就不哆嗦了。”这时我也发现自己真的不哆嗦了。第二天我外甥女儿还有相关联的四位同修也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我就问外甥女儿：“你看阿姨的脸肿没？”外甥女儿说：“还和往常一样，一点没变。”我又叫她看我的后背， 我以为肯定都变紫色了。外甥女儿说，阿姨，没咋地，还和往常一样。我非常吃惊，是师父保护了我呀。因为家里丈夫曾经打我时，两个嘴巴脸立即变形了。这次那人打了我一气儿，却没咋地。还有那三井棍当时打我，我就一念，师父救我，就跟啥事没发生过一样。我真的哪里也没有痛感，我知道都是师父保护了我呀。半年后，我又被劫持到劳教所继续遭受迫害。那时的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非常残酷，三天两头能听到大法弟子被酷刑折磨的惨叫声。劳教所禁止同修们互相说话，同修们就用眼神互相交流鼓励，以各种形式反迫害，开创着修炼环境。有一次强制大法弟子抽血，最后到我和另外两个同修了。一个姓王的管教大声喊我的名字，我没有动，又喊几次，我就是不动。在那个黑窝里能学法实属不易，我很幸运地遇到一个会背转法轮的长春同修，和我住在一个寝室，这样每天都能听到他背转法轮，从中得到提高。有一次我被管教叫到办公室，我一进去就看到满屋子的管教，拉开阵势，给你来个下马威，让你感觉巨大的压力，无比的恐怖，让你无法预测他们又会弄出什么花样的迫害。由于能不断听到同修背法，我的正念比较强，很镇定。他们开始都来骂我，什么难听骂什么，什么下流骂什么，什么可耻的话都能骂得出口。骂了一阵，我坦然不动。后来他们让我回监室。就这一番的辱骂，我却发现我多年的妇科病不见了，突然间丝毫感觉都没有了，就像从来都没有过的。管教们的一通叫骂，拿掉了折磨我多年的妇科病的痛苦，彻底解决，再没犯过。现在我已基本找回以前的修炼状态，在助世救人的修炼路上坚定地往前迈着。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